香港家书是一个个人意见节目，邀请社会各界人士透过书信形式分析社会现象，细数个人感受。
香港近日发生很多事情，有些社会上都引起不少的争议。
我曾经问自己，在香港最需要我们的时候，自己能够为香港做些什么呢？
香港人不应该太悲观。
香港家书，
今次香港家书的嘉宾是基本法委员会委员谭慧珠。
佩儿，好高兴听到你妈咪对我讲，你在伦敦律师楼总行实习之后会被派到上海工作。我和你爹地妈咪在圣保罗男女中学由初中一就是同学，到现在有48年的交情，见到你学有所成，我是非常安慰。你关心香港最近讨论实行普选的问题，请让我和你分享下我的看法。第一，香港人能够普选行政长官和立法会议员呢，并不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所赋予的权利，亦都不是中英联合声明所赋予的权利，而是中国在颁布基本法的时候授予香港的权利。当香港仍然是英国殖民地的时候，英国就签署了这份公约，当时就声明了不引用公约条文第25条 B 这一段，涉及需于在香港成立一个由选举产生的立法机关这一段条文。在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第39条，中国都坚持了这一条公约里面适用于香港的有关规定就继续有效，即是说不适用于香港殖民地的条文，例如第25条 B 段呢，就继续不适用于香港特别行政区了。中英联合声明经过由1982年9月到1984年9月两年的谈判，在联声附件一第二段写是什么呢？他写的是行政长官在当地通过选举或者协商产生，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又写立法机关由选举产生，但是完全没有提过普选。你能够看到普选两个字出现呢，其实是在1990年4月颁布的基本法里面的第45条，它赋予香港根据实际的情况和循序渐进的原则来到发展，最终即是最后达到由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按住民主程序提名之后普选产生的目标。立法机关呢，最终亦达到普选，但是亦都是在基本法第68条呢才写到出来的。因此香港得到中央授予的权利呢，亦必须在基本法的框架里面行使。我请你留意最终这两个字，意味着达到普选呢，是必须经过一个成熟的过程。第二点，在1990年3月28日颁布基本法之前，基鹏飞主任呢，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面呢，就指出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政治体制要符合一国两制的原则，要由香港的法律地位和实际情况出发，以保障香港的稳定繁荣为目的的，为此必须兼顾社会各阶层的利益，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既保持原来政治体制里面行之有效的部分，又要循序渐进地逐步发展适合香港情况的民主制度。这个就是香港政制发展的框架。普选要越快越好，或者说提名要越易越好，这两种的讲法都不是框架里面的原则。 第三点，如果需要修改基本法的附件一和二，即是说修改行政长官和立法会的产生办法，应该由哪个确定呢？在2004年4月2号的时候，全国人大常委会是曾经解释过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有关在2007年之后，如需，即是如果需要改变行政长官或者立法会的产生办法，应该怎样处理。当时呢，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李飞副主任呢已经讲明了，他说如需修改这四个字呢是指可以修改亦可以不修改。他说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是来自中央的授权，香港政治体制的发展涉及中央和特别行政区的关系，必须在基本法的框架里面进行。修改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和立法会的产生办法是香港政治体制发展里面一个重大问题，是否需要修改和怎样修改，决定权在中央。这个是宪法和基本法确立的一项极为重要的原则，是一国两制方针应有之义。由此可见，我们在香港经过咨询，经过立法会全体议员三分之二多数通过，行政长官同意的政制发展的修改建议呢，将会由行政长官向中央提出报告，全国人大常委会呢就会依照基本法第45条和68条的规定来到作出决定。李飞副主任亦都指出，这个是中央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制发展所必须承担的责任，对于维护各阶层各界别各方面的利益，逐步发展适合香港实际情况的民主制度，保障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是十分必要的。佩儿，在这三个月里面呢，你会在媒体上看到听到很多动听动心热情澎湃甚至尖锐的辩论。我在80年代到现在见过外交家和政治领袖几次对于怎样解决有关香港的重大政权治权的斗争，学到少少的经验，就是要知己知彼，保障大家的共同利益。一国可以行两制，中英对弈了两年可以签到联合声明，都显示了这一种智慧。现今在我们的政改争议里面，中央和香港的共同利益就要看到香港既稳定又繁荣又得到普选。佩儿，你会不会要求我们的立法会议员有这种的智慧呢？国家正在和平崛起，你们年轻人可以做的事好多，欢迎你回来归队。 Auntie Maria 2007年7月21日。